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11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和马英九会面，习近平谈家国团圆，马英九提九二共识；习马再会谈统一，学者认为民主与专制是两岸最大障碍；广西维权人士维亚尼母子抵达加拿大，本台独家专访；13岁河南白血病女生主动要求放弃治疗，凸显社会保障网的不公平；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东西方各说各话。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1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这是两人继2015年新加坡会谈之后暌违9年后的再次会面。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习二会周三下午4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相较于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通过两岸与国际媒体直播进行。这一次直到公开讲话结束之后，才由台湾媒体播出习近平与马英九的讲话。从视频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东大厅等候马英九进场，两人握手约16秒，随后入座。中方除了习近平之外，还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以及王沪宁与会。习近平率先发表谈话，仅以马先生称呼马英九，说马先生素有民族情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
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国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
紧接着马英九讲话时，在2015年马习会消失的中华民国，这一次被以疑似口误的方式说出。
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100年屈辱，最近30年在两岸中国人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
同样的，外界也关注上一次马英九只提一中，没有讲到个表，引起争议。这一次马英九说两岸在1992年达成各自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新华社会后公布的新闻稿中，习近平多次强调统一，表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一次习近平谈话的核心就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他认为两人闭门会的重点应该会放在习近平两会所提壮大反独促统的力量，共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习近平有三个目的，他需要马英九来呼应中共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三段论，尤其是台湾不是国家。第二个目的是习近平需要马英九服从中共所定义的中国人，成为岛内爱国统一势力的一份子。第三个就是马英九以和平为名义来包装中共的北平模式强制统一。
台湾的陆委会在马习二会后发表声明，对于马英九未能向中方公开传达台湾人民对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以及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有违台湾社会的期待，表达遗憾，同时也向对岸喊话，透过两岸官方对话化解分歧，解决问题，以实际作为促进两岸两性互动，确保双方人民福祉权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面，成为马英九大陆之行的重头戏。中国大陆多位学者表示，两岸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如果中国大陆不转向民主自由体制，空谈两岸统一毫无意义。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正在大陆访问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本周三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这是2015年马英九和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后第二次会面。中国学者严立根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大陆在所谓的两岸和平统一问题上已经说了数十年，两岸领导人每次接触都大谈统一，而且大陆方面开出优于香港的条件，包括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实施高度自治，但回避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他说，
习接见马英九，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统战的需要，也就是所谓的两岸统一，但是大陆方面始终没有放弃武装统一台湾。台湾的主流民意应该说和大陆实现两岸统一的这样一种目标啊，只会愈行愈远。
长期观察两岸关系的严立根说，近30年，台湾民主政治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而大陆的政治制度却在走回头路，使得两岸的政治制度渐行渐远。
两岸统一的最大的障碍，应该说是两岸的政治制度的差异。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已经实现了主权在民，民众拥有选票，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是民众选举产生。而中国大陆应该说它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专制政治。
台湾最近一次总统选举是在今年1月份，民进党籍候选人赖清德以高票当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并将于5月20日宣誓就职。对此严立根说，
中国大陆的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上的专制是客观上造成两岸目前无法实现统一，以及台湾的主流民意背离中国大陆希望实现两岸统一的这样一种目标啊，越来越远的客观现实。无论是起码几度相见，只要中国大陆没有实现宪政民主、两岸统一的目标啊，我认为只会愈行愈远。
两岸局势紧张之际，马英九时隔一年再度在清明节期间访问中国大陆祭祖。湖南时事评论人士李阳对本台说，马英九多次前往大陆，除了有大陆情结，他仍然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幻想。
他这种大陆之行会让中共对马英九抱有一定的幻想，以为可能还有和平解决台海之间的这些历史问题。因为他这个时间点是比较敏感的，恰好是在赖清德5月20号当选总统这一个月之前，希望马英九多做点对中共有利的事情。
旅日学者孙毅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国民党在台湾仍有一定数量支持者。
国民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苟延残喘，这多少年了，说把绿营要灭了，夺回阵地也夺不回来。现在最怕的就是公开选举嘛，你祭祖就祭祖，你低调一点吧，又是官又是商又是学的，不见兵以外都见了，又能怎么样，无非就是把你当一个棋子吧，政治作秀而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维亚尼母子历经跳机台湾遭遣返马来西亚后，终于在加拿大民运人士的协助下获得渥太华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于9号抵达温哥华。维亚尼接受本台独家专访，对获得加拿大的庇护感到激动，表示终于可以有尊严地活着，而不必再担惊受怕会随时被捕入狱。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从2000年起就在中国维权的维亚尼终于带着未成年的儿子9号傍晚踏上加拿大的土地，他掩不住情绪激动，直说终于能好好睡个觉了。
来到这里了，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我就说呀，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可以轻轻松松的活着，我再也不用担心我被抓住了。在国内，我说实在话了，我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担心被抓坐牢，抓到牢房里面以后又担心说他怎么整我，每一天都活在一个恐惧当中。
维亚尼母子今年初从马来西亚登机，台湾跳机，希望获得第三国庇护，却因为台湾没有难民法而遭遣返马来西亚。幸得海外民运人士盛雪、傅慈、韦以涵、Leo 和欧洲人权组织前线卫士的帮助，积极联系联合国难民署、加拿大外交部，顺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落地。维亚尼本是一介普通的广西壮族村民，2000年因为居住的村落搞水电基建被强制迁移，多数补偿款又被不良官员侵吞，因此带着村民争取权益，踏上了维权之路。他成为当地政府维稳的打压对象，多次被抓捕入狱。
我认为呢，我们作为一个人要有人的尊严，要有人的样子，被侵犯了权利，那我们就要讨回这个公道，就是为了这一点，所以我才维权了。
维亚尼说，早期上访，政府还会稍微处理安抚一下。习近平执政后，政府完全不顾基层人民死活，只要发声就狠狠打压。2014年，他带着一群民众在法院门前拉横幅，又遭逮捕判刑4年。这一次连自己的女儿都埋怨，他不该去抗议。他说，这正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你受了欺负却不能反抗，真正的恶人不会受到惩罚。
我们这种不是因为违法犯罪被抓坐牢，而是因为你争取了你的权益，危害了政府的利益而被抓坐牢。当初2014年抓我完了以后，大批量的抓，这帮上访告状了，大批量的抓。
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在高压环境下选择出走，却也引发一些批评争议。协助救援维亚尼母子的傅慈希望外界对于在中国争取人权、捍卫自由的人多一些怜悯心。傅慈说，逃出中国而流亡海外的路非常艰难，随时可能死在半路中，但还有如此多人铤而走险，可想而知在中国是生不如死。
特别是在现在习近平的时代，人权卫士他们的生存空间是不断的被压缩，不断的被恶劣化，很多人他们唯一的选择可能只能是寻求国际的救援，寻求自由世界的生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刚刚结束访华行程，期间耶伦建议中国领导人支持扩大国内消费的言论也迅速传遍网络。与此同时，中文网络上开始流传一段视频，视频显示河南一位13岁女孩因患白血病，家里3年花了80万，但治愈的希望依然渺茫。这个女孩请她的父母停止给她治疗，把钱留给弟弟妹妹。这段视频迅速点燃网络舆论，引发网友对中国民众社会安全网的关注和讨论。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13岁的女孩头发很短，戴着大眼眶的眼镜，乍一看难以分清是男孩还是女孩，直到他对着镜头开始讲话。
妈妈别给我治了，把钱都留给弟弟妹妹吧，我不值得，够了，已经够了。
有官方背景的地方媒体齐鲁晚报在其微博账号上也转发了这段视频的节选部分，并且附上了对其母亲的采访片段。母亲在视频中说，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视频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外得到了广泛传播，不少人在感叹女孩让人心疼，同时也有很多人在批评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有严重的欠缺，并指出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鲜见。天津人齐义群12岁的女儿齐雨辰同样身患白血病，她告诉记者，女儿是在2021年底打了2针新冠疫苗后出现的白血病症状，并很快确诊。他为此不断上访，要求确认是新冠疫苗导致了女儿的白血病，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2年多以来，为了给女儿治病，已经散尽家财，并且债台高筑。他告诉记者说，
我们是卖了一个房子，花人民币一共大概只花了不到两百万吧。
齐义群也参加了目前被合并到城乡居民医保的新农合，但报销比例极低。
新农合之前我没有医保的时候，比如说花10000人民币，可能报销能有30%-40%。后来现在我有医保的情况下，能报销到60%-70%。
一位在中国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人士匿名向记者分析说，类似于河南13岁女孩的案例在中国经常能看见，这跟中国民众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农村的新农合年年在涨，让很多人觉得不划算，再加上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断保。
他介绍说，虽然城市相比农村要好一些，但实际上城市居民的医保待遇也在下滑。
职工医保、企事业单位医保乃至于公务员医保报销比例没有变，但原来那些符合报销规定的好药、进口药被逐渐踢出了报销的清单。
他认为出现这种现象跟中国社会保障网背后的自身逻辑有关。
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网包括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资源分配并不是劫富济贫的模式，而是一种劫贫济富，把基尼系数变得更不平均了。
他说，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实行的是各种资源向政府、向体制内靠拢的利益分配机制，这种机制面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下阶层的福利保障其实是越来越弱。河南13岁的女孩和天津12岁的齐雨辰，他们的家庭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他们的父母已经竭尽所能，却仍难以填补治病所导致的财务窟窿。而他们的问题只是中国普通家庭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社会保障体制下遭遇的一个缩影。美国财长耶伦这次访问北京，主要目的是解决中美经贸关系问题，但他也表达了对中国家庭消费疲软的担忧。这种担忧显然也触及了河南13岁女孩这样的普通中国家庭。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近来，中国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板产能过剩引发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外界推测美欧可能透过关税来进行反制，但中方官员近日以指责毫无根据和伪命题进行回击。东西方在产能过剩问题上各说各话，究竟应该相信谁呢？请听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访问，这是他上任以来二度访华。访中期间，耶伦多次关切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要求北京采取作为改善。不过，目前访问欧洲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其实在法国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并非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且称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五日接受美媒专访时也指出，相关指责是个伪命题。究竟何谓产能过剩？根据英国剑桥词典定义，产能过剩指的是一个产业或工厂产量多于销量。美国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国际贸易专家赛彻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国太阳能板、电动车电池都出现产能过剩，电动车则是出口快速成长。本文受访者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毫无疑问的，太阳能产业产能过剩，中国产能超过今年任何全球需求的合理预估或是明年需求预测，导致太阳能板大幅跌价。
赛车六日也曾在社媒 X 引述中国长安汽车主席朱华荣去年指出，2024年底前，中国电动车电动制造商年产能将达4800吉瓦，但国内年需求最高仅1200吉瓦，等于产能是需求4倍之多。美国独立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三月底引述相关数据指出，2023年中国电动车出口量已达2019年的7倍，同比增加 1.7 倍，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则是2018年的5倍，较2022年增加 40%。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史建道也反驳中方说法，他以书面方式向本台表示，
中国把特定产业列为战略性，提供非常低廉的贷款、土地与电力等，中央与地方政府都这么做，因此即便长期承受高额亏损，中国制造商仍能维持营运，这分明就是产能过剩。
除了数据之外，美国前代理副贸易代表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科特勒接受本台视讯访问时也指出，中国当局去年12月工作报告就曾把产能过剩列为挑战。科特勒指的是去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新华社引述， 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科特勒告诉本台，
They seem to be changing their tune a little.
中方似乎有点改变论调。我也注意到耶伦访中期间，他们对承认有产能过剩问题出现反弹。
事实上，产能过剩不是个新现象，而是中国常年问题。荣鼎集团多位专家3月26日专文指出，中国长期有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前一次发生在2014至2016年间，当时政府以基础建设与房地产为重点，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大幅提升产能。不过2014年时，随着房地产与基建需求减弱，钢、铝等重工业产品明显出现产能过剩。在过去，中国输入过剩钢铁也引发国际关注，美国、欧盟等都曾对中国钢铁出口寄出反倾销税。现在面对中国干净能源出口过剩问题，西方国家关切程度似乎更胜以往，这是为什么呢？蔡彻尔向本台分析，
Everybody wants to build out.
每个国家都想打造自己的干净能源产业，人们希望绿色能源转型能在国内制造工作机会，而非在中国。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副研究员、前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马格纳斯则认为，西方强势回应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与欧洲政府不愿在太阳能板、电动车与其他干净技术上完全仰赖中国出口。
我们想要有自己的供应链，不想依赖中国，就如同中国也不想仰赖其他国家一样，美中在这方面动机类似。
谈到耶伦此次访华，马格纳斯向本台表示，对话虽是好事，但他不认为耶伦此行想谈的议题，例如产能过剩、自由市场、市场准入等，能取得任何进展。
我也没有信心习近平会有任何让步。基本上，中国经济模型符合党的利益，这个模型目前遭受压力，所以他们希望透过发展习近平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来试图适应。
那么美方后续究竟可能采取何种措施反制中国出口过剩？时间到预测，拜登政府可能调整现行对中关税。科特勒的看法也类似。
过去一年来，有许多关于美国可能重新平衡关税的讨论，意思是提高如对电动汽车等商品关税，但降低特定消费型产品的关税，这是一个可能性。
科特勒向本台表示，中国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供需严重失控，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征关税不是贸易战，而是回应中国不公平贸易作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中国对联合国的所谓恶意影响，包括通过用专制手段实现多边主义，利用经济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等，是华盛顿长期关注的议题。多位美国前官员本周三表示，这种恶意影响使中共能够逃脱责任，隐瞒重要信息，并操纵成员国的立场。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面对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日益施加的恶意影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本周三举行小组听证，小组主席史密斯开一场直言。
中共不仅仅寻求主导国际秩序，还寻求取代它。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通过参与联合国，掌握了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艺术。
中国目前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分摊国，所分摊比例约为 15%， 仅次于美国的 22%。 曾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布雷姆伯格大使周三告诉委员会，中国公民担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期间，中国利用这一职位推行更加专制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在全球市场上支持华为等企业和技术，以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为市场准入条件的中国，还企图夺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这一职位，但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击。
If the US is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a UN body,
如果美国要参与联合国机构，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我们应该努力制定议程，并寻求领导职位，或推荐来自志同道合国家的候选人。美国可以与盟友密切合作，协调立场和投票策略，共同推动联合国机构改革，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
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科里表示，中国在多边机构中的立场表明，中共的明确目标是系统性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野心勃勃地要重塑二战后的全球架构，并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中共的统治。习近平思想植根于极权主义，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支柱性规范框架背道而驰。但在联合国，中国却声称这些想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怎么可能？
科里还指，中国积极谋求在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粮食及农业组织等联合国重要机构的职位，并通过贿赂赢得选举。此外，中国还向联合国施压，以阻止人权活动人士发声。他透露，在协调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艾莎进入联合国总部参加论坛时，他被告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每天都给秘书长打电话反对，并大喊大叫，声音大到外部办公室也能听到。美国国务院前国际组织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诺塞尔告诉立法者，中国正在利用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来平息国际社会对其台湾政策的批评。以上官员音频由人工智能软体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onif.onion/mai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22年 99% 的中国上市企业都得到了政府的直接补贴。综合外电10号的报道，中国政府的补贴很有针对性，目的是为了让核心技术尽快达到市场成熟水平，而这种补贴已经对欧洲相关企业构成了严峻挑战。除了政府补贴，中国企业还可以优先获取稀缺资源，可以强迫外国投资者转让技术，公共招标中更会享受到特殊优待，这都使绿色能源领域的中国企业得到迅猛发展。目前，这些企业也正在向欧洲市场扩张。据英国《卫报》日前披露，全球多个环保组织和保护动物组织联盟近日呼吁世界银行停止对工业饲养行业的支持。据悉，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世界银行旗下的一个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公司为工业化养殖项目提供了超过$16亿的资金，而其中就涉及对中国养猪大楼的资助。报道指出，去年六月份，国际金融公司批准向中国广西阳翔公司提供了$4730万的贷款，为四栋多层工业化养猪场和一家饲料厂提供资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应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于4月9号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媒体认为，这将标志着美日安保同盟几十年来最大的结构性升级。岸田与拜登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谈和联合记者会。外界普遍认为，岸田本次访问还将推动东京与该地区其他盟友进一步融入华盛顿的安全框架。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